是你带着走，我高兴可以来参加崇拜，让我们身体在这里，我们的心也在这里专心一意的来听神的话。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过以色列历史王朝中的第三位所罗门王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讲王朝中的第二位大卫。我们知道撒母耳是带领以色列人从纷乱的世事时代进到转变，进到王朝时代的重要关键人物。撒母耳是旧约圣经中的名人之一，所以圣经就有撒母耳记上下的记载。那同一的王朝有多少年呢？我问大家，同一的王朝以后他们就分裂，同一的王朝有120年以后就分裂成南北两国。那么同一的王朝其实只有三个王了，就是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。所罗门王死了以后，他的王位就他的国家就分裂成南北两国。那么这个每一个王都做40年，很好算，很容易记得。扫罗做王40年，大卫做王40年，所罗门也做10年。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第三位所罗门王，他怎么样的一个从昌盛一直到败落，这就是人的软弱。我自己也很喜欢读这三位王朝的事迹，特别第二位大卫王朝，因为篇幅比较多，而且大卫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物，也充满爱恨的一位君王。他经历了许多多苦多难，使他的生平充满着多姿多彩。他真是一生千变万化。我们如果若翻开历史来看人物的话，没有几位难找到几位能够像大卫那样子重情义的一个属灵人物。严格来说，大卫不是一个圣人，也并不是一个超人，他乃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平凡人。他之所以成为圣经伟大的人物的一位，那是因为他蒙了神的怜悯，蒙了神的恩典，是神拣选他，又经过了多方面的操练，从磨练长成出一个可以被神使用这个属灵人物。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可以带给我们许多宝贵属灵的教训。那么大卫天资比较聪明，是个多才多艺的人，年少时替父亲牧方羊群，或他做一个忠心的牧童。他也是一个富有感情的诗人，所以他写了诗词非常动人的诗篇，那么诗篇好多是他所写的。那么在诗篇里面描写他跟神那种深切的关系。他也是音乐家，他能够弹琴、击鼓、跳舞，样样都来呀。他还能够用琴声来赶出扫罗王心中的恶魔。他还组织了有200-300人的诗班呢，作为敬拜团，建立了中央的敬拜制度。他是个超越的行政人才。后来他也建立了规模比较大、组织非常严密、条理非常清楚的文官政府。所以 他是一位政治家，是一国之君，他也是个英勇的战士，他的战术高明，他常常领军出战南北南征北伐，出入了千百次的战场，身上带着千疮百孔的伤痕，脸皮上带着烙印着重重的苦难皱纹，但他仍然是百战百胜、荣耀归来的大元帅。从仇敌手中得了广大的土地，当时以色列国广图版大，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，国富民强，生活非常富乐。以色列人是在大卫实在是一个多才多艺、文武全才的庶民领袖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大卫年少时，就是大约十六七岁，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被撒母耳祭司所暴力。当要暴力他的时候呀，这个撒母耳并不知道，虽然他已经被暴力了，他没有，当时不是纣王，纣王是谁？是扫罗王。他被暴力之后，接下来的各种遭遇却是与受膏相反的事情。所有大卫树林生命的成长是在经历各种的磨练，从痛苦的熬炼当中长成出了丰盛的生命的人。不错，生命的成长是不能快速的。大卫等候了十多年之后，当扫罗王带着精兵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，扫罗就死在战场上。那个时候大卫才可以在希伯伦做王，就是他30岁的时候，在一个姿态做一个犹大姿态的王。30岁的时候一个姿态而已。那么扫罗的儿子就继扫罗的儿子做其他北部的1个支派的王，一直到7年半之后，慢慢的影响了北方的王，他们也慢慢归顺降服大卫，投奔大卫，那时大卫才做全国的王。所以从暴力到正式做全国的王，等候了20年的时间。大卫树立的生命已经操练得非常成熟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承担君王重大的这份。当耶和华叫撒母耳到伯利恒去暴力新的王，为什么要暴力新的王呢？因为扫罗王不遵从神的命令，违背神的命令，神就厌弃扫罗王，所以就告诉撒母耳，你到耶西伯利恒那边再去立一个新的王。但是神并没有告诉撒母耳他名叫什么，撒母耳只顺服其人。那么当时大卫不在家，只有他的7位兄长在家。那么他们个个身材高大，一表人才呀、好像他们是在先辈大会或者先尊男大会，因为他们7位兄长啊，每一个都要在撒母耳面前经过，也给撒母耳过目一下，这是神所拣选的。但是撒母耳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，知道他并没有被这个先尊男大会迷惑了，他还是非常清醒，知道什么呢？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所以其他儿子都已经过去了，没有一位是神所拣选的。撒母耳就觉得奇怪，就问他们的父亲耶西就讲，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外面这个谋反扬起，所以才叫大卫回来。好多年前当撒母耳暴力扫罗为王的时候，他就是以貌欺人。扫罗王有一副做 扫罗高人一头，当他的领导能力就与他的相貌来比并不相称，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实在非常诡诈，所谓道道一尺，魔道一丈。那么扫罗起初做王的时候也相当的谦卑，当时以色列百姓放声高呼愿王万岁，王已经得到了众望所归，他也特别已经奠定了，可以说是奠定了开国立业的良好基础，因为他是以色列头一个王，是刚刚从士师时代转变为王朝时代，所以这段历史是非常重要。但是这个历史也震慑出来不少刚刚出来做王掌权的时候都会谦卑的，会做爱神爱人来出来做的。但是有一句话说，一朝前病在手，前病就能腐化人，他就开始骄傲起来，开始自我为中心。更重要的，在扫罗的内心里面常常就偏离了神对他的要求，不遵循神的旨意，不遵循神的命令，甚至做了越权不该做的事情，那么耶和华的名就慢慢的离弃了，扫罗放弃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貌欺人，如果我们以貌欺人，常常会忽略了内在的那个才能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今天在这个畸形的社会里面，人看重的就是外貌，有时候人注重外才比内才更重要，其实大家都承认了，这个内才是比外才更重要，就好像内在美比外在美是更重要一样一样。那可惜今天许多人在历史上，我们就看见不少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英雄好汉，他们因为中了外在美的圈套，他们就爱上了美人，所以这个英雄结果就以外貌欺人，他们就不注意这些美女内心的那种丑恶，结果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，遗憾终生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六章十三十四节，就是同一段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上，那么提到撒母耳高立大卫的时候，从那个日期开始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。那么十四节、十三节是能够打出来吗？就是前一段的读经的前一段。身上 in power， 所以他的生活就有能力，他的生活真的，而且他还能够打死耶稣，因为他是看羊的人，如果有耶稣来吞吃他的小羊，他就马上去救他回来，甚至他还可以打死那些耶稣。那么这个是因为灵，神的灵感动他，他就显出能力了。那么扫罗，但是扫罗后来呢，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，这个是旧约圣经所讲的这个圣灵所做的工作。 那么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的灵来搅扰他，使他心中闷闷不乐。王的部下就告诉他，如果你闷闷不乐，我认识一个人，就是在伯利恒耶西家境家中有一个少年人，他善于弹琴啊，他还能够用琴来赶走乌鬼。他们就到耶西的家中，就看见了大卫。大卫本来是善于弹琴，有貌俊美，说话合宜，所以就请他来入宫。大卫那时候才年轻嘛，17岁，他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他有伟大的志气，有机会被请到王宫里面做琴手，当然他也愿意接受。所以扫罗王一看见他，就非常高兴，喜爱他，还派他做王的身边拿兵器的人，那侍候王帝。那大卫也是非常中意他的这份，只要王心中一乱一烦闷，他就拿起琴来在那边弹，那么就可以帮助扫罗的心中稍微爽快一点。马丁路德曾经讲过，音乐对于人生是第二种的宗教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说神的救恩当然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需要的第一种宗教，因为它是能够救人免死亡入永生，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工作，这个是第一种的宗教。但是音乐呢却是第二种的宗教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宗教懂得欣赏宗教的人，表示他认识了宇宙当中和谐优美。大卫年少的时候，当他在牧放群羊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看见大自然界的美景的时候，他也很自然的就弹起琴来，他就借着弹琴来发挥宇宙当中所有的和谐和优美，使他感受到创造的神跟他多么接近，与他多么亲近，多么甜蜜。那么大卫从弹琴当中所享受的喜乐，不但能够使自己满足，他还有多余的力量可以去帮助别人胜过黑暗的前世。所以当扫罗王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，与宇宙的和谐优美产生隔阂的时候，又被恶魔所搅扰的时候，大卫一弹琴，从心中发出来的喜乐，把扫罗又带回到和谐优美，他就产生极大的能力将恶魔赶走，使扫罗王再回到轻松平静安稳当中。这一切当然都是应用所带来的力量，但是可惜扫罗王因为高傲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心胸狭窄，慢慢的就不能容纳大卫。特别当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妇女在那边跳舞回来的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哎呀，这个扫罗哪里能够受得住这一句话，哪里能够忍受住的，他就妒火上身怎么把千千归给我，把万万归给大卫，只留下王位没有给大卫而已了。大卫实在心里受不下。那么箴言有两处圣经我们要打出来，箴言有两处，14章第32节，这些两处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没有嫉妒谁能挡得住呢？那么这个嫉妒和愤怒当时就是扫罗王的弱点。 做的事情，那他就不能原谅这个大卫，他就要非杀大卫不可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愤怒与嫉妒是能够连在一起，能够加害于别人的。弟兄姊妹，虽然灵界当中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清楚明白，但是我们相信有神一定有鬼。鬼魔是世界的神，是管辖这一万世界所领起的恶魔，是世界的王，他当然存在。那么扫罗起初做王的时候，神的灵在他心中工作，但是后来自从神的灵离弃了扫罗之后，他就留下了很多的地步，什么嫉妒的邪灵、愤怒的邪灵的这个留住很多的地方，他就甚至被这些邪灵缠住了，他常常就旧病复发，阴魂不散，没完没了。他的王位，他就要把，他要不看重他的王位，他要把大卫看为眼中钉，整天所想的怎么样要把大卫除掉，以为杀了大卫他的王位就可以稳如泰山。王搞错了，王是多么的糊涂，是谁替王打死菲利斯高大的勇士呢？哥利亚呢？是谁？是大卫吗？是谁保全了扫罗王的王位？是当然也是大卫。大卫根本没有想过要夺取扫罗的王位，所有的不平安都是自找麻烦。现在一切的问题全是扫罗自己的心胸狭窄，是他被嫉妒愤怒的邪灵所捆绑，结果使自己走上穷途末路。当大卫弹琴的时候，趁着大卫没有防备，扫罗就想大卫行刺。行刺怎么样行刺方法呢？就想用一枪啊刺透大卫，把大卫刺在钉在墙上。那就是，但是因为大卫年轻嘛，年轻手脚非常敏捷，行动很灵活，每一次都躲开的，就不能打中这个，打到这个墙上去。但是经过好几次这样刺杀不成之后，他会想，我不能再留在外面了，我只好逃离王府，或者流离失所的生活。那个时候就有一部分人跟着他走了，但是耶和华始终与大卫同在，暗中坚固保护大卫。那么这一段多年逃亡生活的情况，可以从大卫所写的诗篇，很多可歌可泣、动人心弦的诗篇，就是在那多年逃亡的生活当中写出来的。如果就拿一篇诗篇129篇，来读一下，诗篇129篇，这个是第一节，跟第十第十一节。第一节我们读一下，神的种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两次归给耶和华，这个是告诉我们应当要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。因为这个大卫已经经历了大风暴啊，大风暴经历了痛苦，他都看见神是何等的威严能力与他同在，所以使大卫肃然起敬，他就大声呼喊，他说：“神的种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。”好，第十节，我们读一下：当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作为王，耶和华坐作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 洪水泛滥当然很危险了、啊、但是是耶和华做作为，耶和华做作为表明他是得胜的王，他还是能够掌握时机嘛，他还是掌握时机。这个洪水泛滥这个时机是很纷乱的，但是他还是做作为王，做作为王两次他还能够掌握时机，多少的可怕他都可以掌握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可以代表洪水泛滥，就可以代表今天的世界，今天所谓文明的世界呀、啊，却是充满了天灾人祸。哎呀，就我们拿美国来讲，最近风灾呀、啊、水灾呀、啊、冰雪灾，你想两三个礼拜，我们这里还好，在东北，三个礼拜就3次大风雪啊，听说第4次，明后天还会有一次呢。哎呀，冰天雪地，他们生活很不方便的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灾难，学校也不读书了，那么又有人没有电流啊，没有电流的更糟糕了。不错，我们人是无法控制天灾的，我们只能够逃避天灾，但最低限度我们人所能做到的乃是要减少人祸。如何能减少人祸呢？就正如圣经所记载，我们要学校主耶稣的榜样，要有宽广的胸怀来饶恕别人，来接纳别人，甚至为我们的仇人代求。其实做人有什么嫌恶别人呢？更不需要去妒忌别人的长处，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，有比别人强的地方，也一定有比别人弱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懂得欣赏别人的长处的话，又能接纳自己的弱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过着很满意的生活，满意于神所安排的现况。那么扫罗与大卫当然有不同的地方，当时扫罗高高在上做王，大卫只不过是拿兵器的人，替王做禽兽赶出恶魔的人，这个是他的工作，他也是非常忠心。不错，每一个人都有一双手，手的功用很多，非常多。我想这个中文两个字很好，放手，放手，我们要懂得放手，做人要懂得放手。这个扫罗就是不肯放手，扫罗对大卫是不肯放手，他想紧紧抓住大卫，想把大卫置于死地。其实王应该了解，身为人是没有权利去控制别人的，大卫根本就不在王的手中，大卫是在神的手中。扫罗不愿意轻易放弃大卫，他忘记了，他想越权，他想代替神。那么这样子是不能害到大卫的。弟兄姊妹，虽然放手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，绝对我们如果绝对靠神的话，我们还能够做到。我们要放下心中各样的嫉妒、苦毒和仇恨的话，我们就能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得着释放。那么圣经有记载，当大卫和他的部下过着逃亡游历的生活的时候，他们就从这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，从这个山洞逃到另外一个山洞。扫罗王就一直追杀，听到哪里大卫他就跑去哪里。有一次告诉他是在连基尼的旷野里面，他就带了3000精兵去那个旷野，去那个山洞去找非杀大卫不可。那么他哪里知道啊，就跑到大 为所藏躲的山洞里面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从外面看到里面，实际上都是一片一片漆黑的，但是从里面看出来呀，是一清二楚的。所以大卫的部下就告诉扫罗来了，扫罗进来了，扫罗进来了，我一刀可以刺死他了。但大卫拦住他，不惜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只不过将扫罗的外袍和下一点衣襟作为证据而已。当扫罗出去洞口的时候，大卫也静悄悄地跟着他出去，呼叫扫罗：“我主，我王。”扫罗回头一看，大卫又在匍匐在地了。匍匐在地说：“今日王亲眼看见，在洞中神将你交在我手中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。不敢伸手害耶和华受膏者。你看，你的外袍的衣襟就在这里。”哎呀，大卫讲了好多的话，讲到非常严重的话，扫罗听得发呆了，心中无限感动，对大卫说：“哦，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”扫罗还出声大哭说：“你比我公义，我以你以上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”这不是好吗？大卫便扫罗这感动到流泪，他认错自错不是很好吗？但是有什么用呢？扫罗一回到洞中了，一回到现实的生活里面，恶魔又再来打扰他了。他又想在这追杀大卫，非杀大卫不可。这就是人肉体肆意的败坏软弱。所以保罗说：“谁能救我脱离这骑士的身体呢？”第二次记载，扫罗王同样带着3000精兵逃到这个西弗荒野暗云，在那个地方有一天晚上，那么扫罗和所有的精兵呢，都沉沉睡觉，竟然没有安排小兵啊，小兵在看守，统统的睡觉了。这个好笑的，这么糊涂的，这个大卫就带着他的部下慢慢走到扫罗的睡觉的前面呢。他旁边有头旁有手枪跟随，他们拿了，安安静静的拿起来了，他都还不知道，也没有一个是人醒悟，那是一段路走过来，走到扫罗拿了他的枪跟水瓶以后，他还说我一枪就可以刺死他。但是他要你说不可以，但是你不可以说，所以到了三国啊，大卫才说：“哎呀，听到这是神，大卫的声音。”所以下文我不再讲下去了。扫罗一样感动到流泪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有过则败，三国大业。让扫罗自由感动，没有力量改过，是谁的错呢？他弄到自己无路可走。我们讲过，要懂得放手。大卫的伟大就是懂得放手。大卫是从多方多苦难锻炼出一个伟大的生命。伟大的生命，所以当主耶稣，那个时候大卫训练出大卫伟大的生命， 就是大卫懂得放手。那么有两次刚才讲过了，已经在大卫的手中，扫罗王已经在大卫的手中，大卫可以轻易的把他杀掉，但是大卫不做这件事情，他没有权利去杀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把这件事情交给主，深渊在主，听凭主怒，神会按照公义来行审判，他不做这件事情，他有宽广的胸怀，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宽广的心胸，他能够接纳人要杀他的人，但是他自己绝对不去做那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是非常伟大的人。做人有什么不好放手呢？两次扫罗的生命已经在大卫的手中，大卫却始终认为扫罗王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们人是没有权柄去害受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所以大卫愿意放手，他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完全交在神的手中，神会按公义来审判一切。这就是大卫的伟大，这就是大卫的宽宏大量。大量正如箴言所说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一个有见识的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一个有涵养的人，有丰盛生命的人，他能够洞察各样的环境，了解别人的意念，甚至了解他们的困难，他们的情况，所以就能够体谅接受他们，而且能够宽恕别人，化敌为友，化危为安，解决 不少的争吵和纠纷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当然最后就可以得做荣耀。总之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彼此宽恕，彼此接纳。要谈宽恕谈何容易，如何宽恕人呢？如此如何宽恕，如何接纳人呢？要谈宽恕其实也是很简单，其实当一个人他被得罪的时候，他被人伤痛的时候，在他的经验里面，他只想报复，只想报复，没有宽恕。有一些人想用忘记来代替宽恕，但是经验告诉我们，没有宽恕之前，人是不可能忘记伤痛的，是不可能忘记伤痛。但感谢神，我们基督徒谈宽恕应该比较容易，因为我们宽恕人的动力是建立在神先对我们饶恕赦免，是神先对我们饶恕赦免，是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宝血的洗净，这就是我们可以饶恕别人的一个动力。我们有什么好不能饶恕得罪我们人的？我们是罪大恶极的人，神都赦免我们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为何我们不能饶恕人呢？什么叫做饶恕呢？简单来说，人对我的触犯，人对我的伤害，我给予原谅，不再计较，在我的脑海中把得罪我的人和他所犯的过错分开，把伤害我的人从他伤害的行为当中解脱出来，然后我重新再一次去认识那个人。意思说那个人啊，在我的记忆中啊，不再是得罪我的人， 在我的地中，我先把那个得罪我的人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形象来。所以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不是要求他改变，乃是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个人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改变过来。所以不是我要求他改变，乃是我现在记忆当中所接受的是已经改变了那个形象，是我已经赦免过他的一个形象。这就叫做宽恕。当然宽恕没有意义，我们要靠着主就能做到。如果我们不宽恕，是自己吃亏。因为宽恕是叫一个囚犯得着自由，而那个囚犯不是别人，是自己。我若不肯饶恕别人在我心里产生不满、产生苦毒、产生仇恨，以至于我的生活就成为就不容易担当得起的一个包袱在我的身上，而且这个包袱一直把我压得透不过去来了。我若不肯饶恕别人，是我为自己建造监牢，把自己关在里面，何苦呢？做人要心胸宽广，能容纳所有的人。不要忘记我们走在人群当中啊，最容易就是踩到别人的脚嘛，你就不要太计较嘛，你踩到别人的脚讲一声说不起嘛。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呢？身为人总是容易得罪别人的，连我自己都能够咬到自己的舌头，是不是？何苦要去计较别人呢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让三分心平气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小，冤家路窄，仇人还是容易碰头啊！而且仇人见面分外苦，最重要要懂得饶恕，懂得接纳仇敌。在我们的心中没有什么仇人，这个就是最快乐的人。没有什么仇人，我们要心胸宽大。特别我们在教会这个团队的侍奉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快乐的同心协力兴旺福音，让神的名得着荣耀，就是要心胸宽大，像大卫一样宽厚大量。大卫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啊，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机会，从以色列的大卫的作王的历史当中，我们可以把他跟扫罗王做一个比较，说大卫能够胸怀宽大，乃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许多的苦难操练，养成出一个伟大的生命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教会有许多事情发生，大大小小，有时候我们不大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学的功课就是懂得彼此饶恕，彼此接纳，教会才能够成长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